好，我们再继续，上一次啊，念到的这个有关于十不善业的这一部分，这个业果。那么在前面我们的念到就是说，当我们要去了解这个不善业有没有完成，基本上它有四个要素啊，要包含在里面。啊，这四个要素，第一个是对象。你这个造作不善业的对象，第二个是你自己的动机，那么第三个呢是这个动机以后的整个的过程，最后呢第四个是结果。所以我们是从这四个要素啊来分析，来了解每一个不善业、啊、它的这个内容。那上一次我们把这个杀啊、这个生业有三种啊，第一个不善的生业杀业念完了，那今天我们照继续啊，从这个49页这个道啊 stealing， 从这一个不善业开始念下去。那么这个你看在49页的最下面啊 ，the next non-virtuous action of body is stealing， 是道。那么这个 the basis of stealing is an object that is owned by others， an object they consider to be their own， which they think of as mine。所以这个道的这个对象它是什么，是这个东西我们要去偷盗的，这个东西是属于别人的，别人认为这个是属于他们的，那么我们现在利用不同的方式啊把它变成我们自己，这个行为啊这个称作是这个 stealing， 称作是盗窃。那你看50页在后面 the thought动机这部分呢The perception at the time of stealing must be unmistaken。 这个重点是什么，就是说当你在要进行这个盗窃偷盗的这个业行的时候啊，那么你的这个认知啊是不能够有错误的， unmistaken 是无误的。什么意思呢？ If you intend to steal a particular object that belongs to another, but you confuse it and steal a different object, then the karma will not be complete. 所以如果说，如果你想要去盗取的是，比如说是一个钻戒，但是呢，你结果真正拿到手，然后你认为那个变成你自己的那个东西是一个玻璃珠，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你这个行为啊不算是完整的一个业啊，不算是一个完整的业。换句话讲，当我们在进行这个盗窃偷盗的这一个不善行的时候呢，它的对象啊是很清楚，我们自己要很清楚，同时完成的时候也是同样的是那一个对象，那么这样子的话才算是你造作了一个完整的这个不善业。 So the obscuring confliction can be any of the three poisons。 那么这个动机呢，使我们去造作不善业的动机基本上是贪嗔痴里面的任何一样啊 ，desire, hostility or ignorance， 贪嗔痴任何一种。Other afflictions may be involved, but one of these three will certainly be active。那么这三种呢，里面的任何一种是最主要的这个动机，当然还有可能其他的一些旁支的这些动机啊，这个念头，但是这个里面。贪嗔痴里面这个其中之一是最主要的。Often people steal out of desire, but you can also steal out of hatred. And in most situations, ignorance is also at work. 所以通常啊，我们是因为贪，我们才去造作这个道的这个不善业。但是也有可能是因为嗔，因为自己出于这个嗔恨心了、啊。但是不论如何，不论你是贪或嗔呢、啊，基本上这个痴这个无明呢、啊、都是伴随着一起的。也就是讲说你尽管你是贪，你贪的原因你贪因为自己贪的这个动机，所以你想要把那个东西据为己有，但是你为什么想要据为那个己有呢？因为你认为那个东西是永恒不变的，是有自信的啊，是这个可以长久恒常去保持的，那这个是吃的一部分，这就是我们说的无明了。所以从在这两句里面就讲说， 你可能是出于贪，你可能是出于嗔，但是呢，不论如何啊，这个吃这一部分也同时在进行，也同时在发生作用。So the motivation is the intention to take something that belongs to someone else without permission. 所以动机是什么？是我们心里面想，在没有征得别人许可的情况之下，我们去把任何一个物品据为己有啊。那么这个是这个这个盗窃的这个动机啊。It involves the desire to possess an object for yourself, knowing that it belongs to another, and knowing that it was not given to you. 所以，这里面讲得很清楚啊。那么你在没有经过许可的情况之下，那么你企图把一个本来不是属于自己的东西，把它据为己有啊。那么这个就是这个有关于动机这部分的理解啊。那么下面 the actual action 这个在实际的过程里面是有什么样的一些动作 ？As with killing, the agent who steals may be yourself, or you can have someone else to do it for you. 所以，就这个行动者而言的话，那么跟前面这个杀的这一部分讨论的是一样，可能是你自己去动手去偷，或者是你指使别人帮你去偷啊，这个都有可能。The nature of the action can be.To take away the object directly and forcefully, or you can do it surreptitiously, sneaking in and taking it like a burglar. 那么，这个业的这个本质啊，它是怎么样？你可以用这个武力的，用强制力的，啊，或者直接的去把它据为己有。还有一种可能是说，你偷偷摸摸的去这个像个小偷一样的去把那个东西啊。趁人不注意的时候把它拿过来变成自己的。So there are also other more subtle forms of stealing. For example, you may borrow money from someone with no intention to returning it. That is also a form of stealing. So, 除了刚才我们讲的那个直接的这个或是偷偷摸摸的这两种方式以外，另外还有一种可能是什么？还有其他的这种可能性。这里面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说你比如说你去跟人家借钱，但是你一开始是你心里面就没有想到要还给人家，这个是一种 stealing 啊，这个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经常发生的事情。那么或许说别人也不在乎说不要了，但是一旦你有这种心里面想说啊，这个不想还，那基本上你也同样的这个造作了这个所谓盗窃的这个不善业啊。那么 in other words, any use of deception to separate another person.From his or her possession is included in stealing. 所以整体来讲的话，那么你用这种欺骗的方式啊，去把别人跟他的所拥有的财物分开，这样子的这个过程呢、啊，这个通通都是啊，这个所谓盗窃的这个业的一部分。So the purpose of stealing may be to help yourself, or it may be to benefit someone else. 那么这个盗窃的目的呢，可能是利益你自己，或者是去利益别人。It is also possible to steal merely because you want to harm the person you are stealing from. 那么另外一种可能是你出于嗔呢，你只是纯粹的想要去伤害他而去偷取他的东西。Any of this would constitute the complete karma of stealing. 所以上面所讲的任何一种情况啊，那么都造成了这个这个偷盗的这个业的这种完成了、啊、完整。那么最后面这个呢是 the combination of the action 这个结果啊、the combination of the action of stealing is the subject of much discussion in the Vinaya and other texts 有关于这个业的这个盗窃的业的结果、啊、这部分呢、啊、事实上是在很多的经典里面讨论的，尤其是这个律经里面讨论了很多。那么你看在 Asanga 的这无助论师的这个 Compendium of Determination 美林这是什么啊，色觉则啊，在这本经里面、啊、色觉则、啊、says that the act of stealing is complete when the object is moved to another place. 所以在这本经里面呢就讲到说这个盗窃这个业它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是算是完成的呢，就是当这个对象啊， 这个偷的这个对象被从比如说甲地移到乙地，从他的口袋移到你的口袋，这个就算是完成了，从他家移到你家就算完成了啊。那么从他的客厅移到你的客厅算完成了啊。所以这个是在社决则里面讲，这个有很清楚的一个规范。那么if you go to a store stealing somethingTake the object away and hide it somewhere. That is the completion of the act. 好，这里面举了一个例子，我们到店里面去，把那个店里面的东西拿了，然后藏到别的地方去，那么这就完成了一个这个所谓盗取的这个业啊。Moving it from its original place to the place you want to keep it is the completion of the action. 好，整体来讲的话，就是说你把一个东西啊，从它原来的地方移到你想要让它这个停留的这个所在啊，那么这个就是让这个盗窃这个业、啊、完整了。So some make the argument that the mere moving of the object from one place to another cannot constitute the final action, because there are many circumstances in which the stolen property is not moved, such as when stealing land. 那么这里面就有一个不同的意见。就是说有一些行为啊，事实上并不牵涉到移动这个盗取的这个对象，但是他也完成了这个盗的这个不善行。比如讲像你去盗取一个土地，这土地在那个地方它没有办法被动的，没有办法动，你不可能说在中山北路二段有一块地，你去雇车子把它挖起来然后偷移到这个台中，你说才算是这个偷盗，不是这样的。你只要把他的这个产权更改一下啊，从他的名字改成你的名字，这就算盗窃了。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前面这个阿桑嘎无助论师在社决则里面所讲的那个条件呢、啊，就不一定完全的吻合、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引起争论的地方。那么底下中国巴大师怎么讲呢？中国巴大师说啊。Moving the object from one place to another is the completion of the action. It's only meant as an illustration, and it's not all there is to be completion to the completion of the action. The true completion is the arising of the thought. Now I have it in the mind of the thief. 好，中国巴大师讲到就是说，那么你把一个物品呢、啊？从一个地方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啊，只是一种比喻而已，只是一种比喻。那么这个并比喻什么呢？It's not all there is to the completion of the action， 并不是说只有在那一种条件之下才算是完成了这个盗窃的这个不善业。好，重点是什么？重点是下面这一句啊，真正完成的。这个盗窃这个不善业是你升起了一种想法，你的心里面有这种说，好，现在我终于拥有它了，有这样子的想法升起来以后，你的这个盗窃的不善业、啊、完成了啊。这个对象不管是什么，不管是这个有形的或者是无形的，一旦你掌握了它，而心里面升起这种想法说，哦，现在我终于拥有它了，那么这个时候你的这个不善业就完成了。So whatever method you use to steal an object, whether you have moved it or not, if you are not sure whether you have the object fully in your possession, the action is not complete. Whatever are not sure, 这里讲 whether you have the object fully in your possession,好，不论你用什么方法哈，不论你用什么方法，那么如果说 if you are not sure whether you have the object fully in your possession, the action is not complete. 啊，不管你用什么，只要你还没确定这个东西啊不是属于你自己，还不一定是属于你自己，只要你没有确定，那么这个杀业的这一个不善业，对不起，这个盗业啊，这个不善业都没算完成。When you are completely sure with the thought, now it's mine, then the action is complete. 所以只有说当你自己完全的有把握了，说这个东西真正是属于自己了，那么这个不善业就算完成了。 But if that is the definition of the completion, what about the case in which you induce others to steal something for you? 那么如果真的是那样子的话，那么当你去教唆别人啊，去唆使别人让他人去替你偷盗，那怎么说呢？啊 ，In that case, when the thief feels sure that they have possession of the object, at the same time you have the completion of the action. 好，这里就讲到，就尽管你可能是叫别人去帮你偷，但是当那一个小偷啊，他很笃定的，他心里面很确定的说这个东西他已经偷到手了，啊，他已经真正的拥有了，那么这个时候，同时你的不善业也就完成了，啊，尽管是别人在偷，不是你自己在动手，你的这个盗窃的这个不善业完成了。So this is similar to the earlier case of killing. When you order someone else to kill, even though you are not aware of the moment when the victim actually dies, at that moment you will receive the complete karma. 这就跟前面讲的这个杀业是一样的，你这个教唆别人去替你杀，但你也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时候死的，但是只要那个对方真正的死掉了，那么这个时候你的杀业，你自己的杀业就完成了，啊，不管是你自己杀的，或者是你教唆别人杀的，这个杀业都完成了。好，这个是有关于这个杀盗啊，这个盗窃的这个不善业的一个一般的这个原则，啊，那么在上面念过去。那么下面呢是这个所谓 sexual misconduct， 这里我们讲说一般翻译做杀盗淫啊，这个淫的不善业，或者说如果是照这边这个字面的话，就是在这个性的关系上面啊不合宜的这个行为。那么这个我们看底下的讨论 ，the basis 的这个根本是怎么讲？There are four types of inappropriate sexual acts. 所以当我们在谈到这个所谓 misconduct 的时候，不合适的动作，不合适的行为的时候，基本上它指涉的是四种行为，四类或者四类行为，有这四类里面任何一类，这个是我们讲的引戒啊，引戒的一部分。这哪四类呢？第一个是 using an inappropriate partner， 啊，用一个不合适的、不恰当的这个对象，这个发生性关系的对象不恰当。第二个是 inappropriate parts of the body， 你在发生性行为的时候啊，你用的身体里面的不适当的这个身体的部分，这是另外一个。那么 inappropriate places 啊，不恰当的时间。第四个是 inappropriate times， 不恰当的啊，对不起，刚才是地点。第四个是时间啊，不恰当的地点，不恰当的时间，不恰当的对象，不恰当的身体部分，不恰当的地点，不恰当的时间。那么底下就一个一个的来解释啊。第一个 ，What constitutes an inappropriate partner or object？ 好，第一个不恰当的对象指的是什么 ？First。You should not have sex with someone who is not your own partner. 第一个呢，是说我们不应该跟这个不是我们自己伴侣的人发生性关系、性行为。好 ，taking the point of view of a man here， 这里是从男性的这个角度出发哈。那么 that means you should have sex only with your own wife or partner. 你只能够跟你自己的配偶。或者是你的这个同伴了，那么发生性关系，but not with other women， 不能够跟其他的这个女性呢发生性关系。The second improper object for a man is all men。那么从男性的立场出发，第二个不恰当的这个对象啊是同性的。啊，同性的这个对象。那么第三个呢 ？The third improper object is hermaphrodite 啊，那么这个是什么？是阴阳人啊。这个第三个不恰当的对象是他的性别不清楚的，他是介于 阴性跟阳性之间的那种这个第三性啊，不是很清楚的一个性别的对象。那么这里讲说 ，and those of uncertain gender， 不确定他的性别啊，不太确定。Those who are neither completely male nor female, but appear to be something in between. 好，既非完整的男性，也非完整的女性，而是处于之间的。那么这不晓得紫色是什么东西啊？中性的。哦，人妖。就变过性的。哦。是双性的是吗？反正照这个字面来理解了。In discussing sexual misconduct, we should remember that the Lamrim Chenmo and most Buddhist scripture describe these ac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man. So most of the improper objects that are mentioned are various types of women. 所以在这个地方啊，Geshe-la就特别讲到，就是说从菩提道次第这个广论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里面所谈的都是从男性出发，所以当这个里面所谈到这个所谓不恰当的对象啊，这基本上指的是各式各样的女性啊，不一定指的这个其他的性别。So however, the guidelines concerning sexual misconduct are the same for women, and to understand what they are, we only need to 这个 transpose the gender.但是当然如果我们在讨论这个食不善业的话，那么当然这里面所讲的东西同样适用于女性啊，不是只适用于男性。所以 concerning the improper object, Asanga's compendium of determination says, 那么在底下就引了这个无助论师的这个摄觉则这部经里面所讲的一段来辅助这个讨论。这里讲说 those with whom one should not engage in sexual activity are one's own mother and so forth. 好，第一个是什么？是跟自己的母亲，这个是不恰当的。And those under the care of one's mother. 这是什么意思？ Those who rely upon her instructions concerning what to do and what not to do, just as it is explained in the sutras. 我们刚刚后面有没有解释？好，没有。那么第二个是说是在这个母亲的 instruction 或是照顾之下，那么当然这指的是什么？指的是你的 siblings， 你的姊妹，对，你的同一个家庭里面的，那么你的母亲在照顾她的，当然是这个女性的话，当然是你的姊妹嘛。那么所以这个也是不恰当的啊，这个对象。后面呢？Ashvaghosha 这个马明菩萨讲到，就是说在他的这个所谓十善业的有关于十善业道的解释这部经里面啊，他做了一个更进一步的说明。他说 What are called improper objects of sexual activity? 这个所谓不合适的这个性的这个对象到底指的是什么东西呢？ Are those held by anotherthose carrying the banner of the Dharma, those under the protection of their lineage or of the king, prostitutes who are taken by another, and those who are relatives. These are the ones with whom sex is improper. 那么底下有解释啊。第一个 held by another, 这是什么意思？第一句话第二行里面 means the wife or partner of someone else.Someone who does not belong to you， 这指的是已经是别人的妻子啊，那么或者是这个不属于你的这个，当然这句话如果是从现在的这个女性主义的观点，一定被骂得要死啊！这女人怎么是属于男人的呢？对，这句话是当然是从纯粹男性的角度来讲啊。但是这里讲就是说，如果是别人的妻子的话，这个是不合适的对象。然后呢 ，those carrying the banner of the Dharma， 那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Are those who have taken vows of renunciation and who therefore wear religious robes？ 那么这里主要指的是这个 出家众嘛，啊，这个 carrying the banner of the Dharma， 照字面来讲，拿着这个所谓佛法的旗子啊，那么这个主要指的是那些人已经出离了，出离了世俗的生活，然后也受了各种的这个戒了，那么同时穿着僧衣啊，这些人呢，那么这个是不合适的，这不恰当的这个对象。Since this was written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a man, here it refers to nuns. 那么这里讲的主要是指这个比丘尼啊，或者这个沙弥尼啊等等这些女性的出家众。But of course, this instruction refers to monks as well. 那么同样的，当然也是适用于这个比丘或者是这个沙弥啊这些对象。那么 those under the protection of their lineage。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Means young women who are not yet married and who are under the care of their father or their relatives, their prospective in-laws, or who are watched over by a god. 那么下面一类呢 ？Under the protection of their lineage 指的是什么？这一些还没有出嫁的这一些女性少女，那么她们是在这个父母的保护之下，或者是在他的亲戚的保护之下，或者是这个他们的 prospective in-law， 他们未来的岳家，不是未来的，这叫什么婆家，啊，未来的婆家的照顾之下，或者是他们是被什么，是被这个保护的，受到这个保护者照顾的这些人。Now this also includes.Those who are not in the care of others but are looking after themselves， 还有不在上面那些类别啊，没有被自己的父母照顾等等这些，他们是自己照顾自己的啊。那么这即使是这样子，同样的也是不恰当的哈。Protected by the king means someone who is under the care of the king or ruler， or who is looked after by someone appointed by the king。那么这个可能。指的是这个古代印度的这个社会制度里面的一部分 ，protected by the king， 也许是这个国王的这个嫔妃啊，或者是宫女啊等等，这些都是属于国王的 ，protected by the king。那么或者是这个统治者啊，或者是领导者，他指派一个人去保护、去照顾他的。所属的这一些女眷等等，那么你这些人、这些女眷、这些嫔妃，这些都不是合适的这个发生性关系的对象了。So prostitutes who are taken by another， 那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指的是那 prostitutes or courtesans who are already obliged to or employed by someone who is paying them a fee。那么这里指的是这个 prostitute 这个妓女啊。或这些人什么？他已经被别人不管是包养了，或者是付了钱了，等于是说，在这段时间里面，他是属于其他的人的。这个时候你不能跟他发生性关系。那么如果你做了，那么这个是 improper 啊，这个是不恰当的。然后 you could say that such a woman belongs to that person, so it is improper to have sex with her。那么这个我们讲，在那一段期间里面。因为他别人已经替他付钱了，付费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名义上面来讲说，这个人他是属于啊那个替他付钱的对象的，所以这个时候 improper 啊不能够这个不恰当了，也不恰当跟他发生性行为。So starting it this way indicates that if you are paying the correct fee yourself, then it is not sexual misconduct to have relations with the prostitute.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里 Geshe-la 多加了一句啊，就是说，假设你自己付钱了，那么你跟一个这个妓女发生性关系，这个不算是我们这里所谓的这个不善行之一啊，不属于这一类。换句话讲，这个是正当的行为啊。好 ，this explanation accords with the way that great Atisha explained this topic。那么这个跟阿底峡尊者所解释的是这个一致的。Even though you may be householders and involved in relationship, when you are practicing the Dharma, you should always try to maintain pure ethical conduct. 那么即使啊，你可能是在家人， 但是或者是你已经有了这种所谓家庭的关系，那么但是当你开始啊去学佛 practicing the Dharma， 你就要注意啊，要维持或者保持啊这个所谓 pure ethical conduct， 一个比较纯净的这个戒行。那么 here we see that even in the realm of sexual relations， there are proper and improper ways of engaging in this activity。所以从这刚才讲的那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即使在有关于性行为这部分呢、啊，性的关系这部分，那么同样的，这里面都有所谓合适的跟不合适的这两类的活动啊。By learning these details and eliminating improper behavior, you can maintain pure action in this part of your life as well. 所以我们虽然是在家人，那么但是一旦我们开始学佛，那么就有必要去学习这些内容啊，这些所谓不善的内容。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去除这些 improper 的这个 behavior 啊，可以把这个不恰当的这些行为啊，那么这个消弭或者是不让它发生，那么因此来维持一个比较纯净的这个戒行啊。那么这个是在这里强调的。So the second type of improper sexual object is。From the man's point of view, man. 那么刚才前面讲了，从男性的角度来讲啊，第二类不恰当的性的对象是什么？是人啊，同样是男人。This refers both to oneself or other men. 那这个不管是你自己或者是其他的男性呢、啊，都是同样包含在里面。But even if the object is proper, the action can still be unwholesome if an improper part of the body is used. 所以这里面讲说，即使是你的对象是合适的哈，这个可能是你自己的太太，或者是 some other appropriate partner， 你的这个伴侣，啊，尽管这个是对象合适的，但是呢，假设你使用的这个在这个过程里面使用的身体的部位不恰当的话，这个同样构成了这个。隐业的不善行、啊、那么怎么说呢 This refers to having sex by any avenue other than the doorway to the womb as the vagina is referred to in Tibetan The master Ashvaghosha says about this 那么这句话讲说这里指涉是什么东西这个所谓身体上面的 不恰当的部分、啊、这个根据 Tibetan 在这个藏人藏文的这个里面所指涉的，除了这个所谓性器官之外啊，那么其身体其他的部分呢、啊，基本上都是不合适的啊。那么这个，所以底下这个马明菩萨又做了相关的解释。What are the improper parts of the body？ 啊，这个身体上面我们说不恰当的部位是指的是哪一些啊 ？The mouth, the anus, or squeezing between the calves or sides or thighs or rubbing with the hands 啊，这里面他讲的举了几个例子，比如说嘴巴啊，或者是这个肛门 squeezing between the calves or thighs 在这个大腿啊，那么利用大腿来这个 squeeze 啊，那么这个还有呢 rubbing with the hands 用手，像这些呢是这个马明菩萨讲的，这个是 improper parts of the body 啊，这个是不合适的。那么阿底峡尊者呢，我们完全同意这种说法，所以他说 the improper parts of the body are the mouth, the anus, the front or rear orifice of a young boy or girl or one's own hand。 那么他更进一步的这个说明呢、啊，这个嘴巴、肛门还有这个年轻的男女啊，不管是前面后面的这些这个所谓入口啊，那么或者是你自己的手，这些都是不合适的啊，这都是 improper parts， 这是讲说这个第二类啊，那么身体不恰当的身体的部位、啊、那么来发生这个性行为啊，这个都是这个也是造作这个所谓这个隐业的这个不善业的一部分。那么 the third aspect of sexual activity to be considered is place， 第三个讲刚刚前面讲到说这个不恰当的地点。Improper places includes near a spiritual teacher. 好，不恰当的地点包含什么？ 第一个是 near a spiritual teacher， 啊，你的上司在旁边，那么你跟其他的对象发生性关系，即使这个对象是合适的，这个本身呢，这个行为本身就构成了一个 improper， 就不合适的这个不恰当啊。那么第二个呢是 any other person worthy of respect。啊，任何其他值得尊敬的人，也许这个人不是你的根本上司，也许是其他的师长或者是出家众或者等等这些三宝，那么这些都算是。Or in the vicinity of religious objects such as a stupa or temple， 在佛塔在寺庙这个旁边啊，这个都不合适。In the presence of a crowd of people， 在一群人前面，这个也不合适。那么 or in a place that might be harmful to the person you are having sex with， 或者是在一个可能会伤害你的性伴侣的这个地方，啊，在这种地方，在这种地方发生性行为，那么也是不合适的。Such as a very rough ground， 啊，比如说非常粗糙的地面，那么这个或者是这个 thicket。Of thorns， 充满了荆棘的这个刺，这种所谓的很尖锐的这些树根啊等等这些地方，那么这个都不合适。Engaging in sex in such places is considered unwholesome action because it either shows disrespect to holy religious objects or it hurts the other person。 所以在以上所举的这些例子里面，那么在这个任何一个地方啊，跟一个对象发生性行为、性关系啊，那么这个都是 unwholesome， 都是不善的。为什么？因为你第一个可能是你对于这个所谓三宝不尊敬，对于上司不尊敬；第二个是你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里面，你会伤害到啊你的这个性的对象。So the master Ashvaghosha says， 那么这底下呢就马明菩萨讲到 ，Here improper places means。In places of the holy Dharma， 啊，这个不恰当的地点呢，指的是什么？这个，在这个跟法呀有关的地方 ，at stupas， 或者是在这个佛塔前面 ，in front of image and such， 在佛像前面，或者是跟佛像有关的啊，坛城啊等等这些都有可能。Near the dwellings of beings such as bodhisattvas， 好，在这个菩萨居住的地方，这个当然是寺庙里面，或者是说这个坛城里面。好 ，in the vicinity of a preceptor， 在戒师所居住的地方的附近。And acharya， 那么这个 a preceptor， 我们照字面来讲是戒师啊，也就是说这个所谓的修行者，或者是 acharya。这个是所谓这个圣者，那么他也是很这个很深入修行的这一些瑜伽行者。那么像这些啊，另外还有 near one's parents 啊，在你父母的这个居住的附近，或者同一个屋檐底下等等这些，啊，那么 you should not do it in this improper places。这个是马明菩萨所说的。那么当然，也许。这个是这个局限在当时的这个古印度的这种环境呢，所以举的这些例子。那么当然现在时空这个改变了，也许这里面所举的一些例子可能不太实际了。那不论如何啊，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审慎这个 improper places 啊，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Atisha instructions are the same on this subject。所以这个阿底峡尊者跟这个马明菩萨的有关于这方面的解释是一样的。所以下一个呢 ，the next consideration is improper times 啊，这个时间不恰当的时间。This includes when the woman is menstruating， 这个女性呢在生理期间 ，or she is in the latter month of pregnancy， 或者是她快要分娩了，快要生产了。Or when she is nursing an infant， 或者是刚刚生下来一个小 baby， 啊，这些时间都是所谓 improper time。 Other improper times are when one has taken the eight precepts of the one-day ordination vows. 另外的不恰当的时间是什么？你当你在受八关斋戒的时候，啊，那么 when one has a disease that makes sex unsuitable, 当你自己或者是你的对象有这个所谓的疾病、生病的时候，这个时候使得这个发生性行为不合适、不恰当。那么还有呢 ，when it is excessive indulgence， 或者是你过度的啊，这个发生性关系啊过度了，那么这个都是 improper time， 啊 exceeding a proper amount， 超过了一个适当的数量。那么这里讲说 it says here that exceeding a proper amount means more than five times in a row， 啊说你连续超过五次啊，连续五次，那么这就是 improper time。但是这里啊，格西讲说 ，I don't know where they got that number 啊，这从哪不晓得他们从哪里得到这个数字啊。Such a statement may appear somewhere in the sutras or in the Vinaya, but I'm not sure。可能是出现在这个律经里面，或者是其他的经典里面，但是格西不确定啊，他到底是从哪里出来的。那么 Acharya Ashvaghosha 这个马明菩萨就讲，他说。Here, improper time means when the woman is menstruating or pregnant, when she is with an infant or not inclined. 啊，这个跟前面讲的差不多。还有这后面这几个字 ，not inclined， 她不想啊。当这个对方他没有这种意愿的时候啊，那么也是 improper time。还有呢 ，when physically suffering。Depressed and such, 啊，身体不舒服啊，或者是情绪也不稳定等等 ，or has taken the eight limbs of the one-day ordination vows, 或是在受八关斋戒，这些、啊、我们都说这个是不恰当的 time 啊。Atisha agrees with this explanation, except that he adds that it is also improper to have sex during the daytime. 那么阿底峡尊者的说法呢，跟上面的完全一样。除了他加了一项是什么，就是说你如果是在 daytime 在白天发生性行为的话，这个是 improper time， 这个也是犯戒的啊。Since having sex by means of improper parts of the body in an inappropriate place and at a wrong time constitutes sexual misconduct even when done with someone's own wife or partner there's no need to mention that they are improper when done with someone else。所以呢，后面这里就讲说，这个即使你是跟一个合适的对象，但是是在那个三种不合适的情况之下，这三种不合适的情况是这个身体的部位，还有不恰当的时间、不恰当的地点，即使是在这样子的情况下，你都构成了所谓的这个不善业。啊，即使这对象是合适的，这个都构成了不善业，更何况你跟一个不合适的对象而言的话，那当然更是构成了不恰当的或者这个不善的这个这种这个业行啊。那么底下讲到的 thought， 有关于动机这部分。Again, we have to analyze the action in terms of the three aspects of thought. 那么 first of all。Is your discrimination of the object correct at the time of taking the action? 那么同样的要根据前面所列出来这个纲要、啊、来做分析啊。第一个是什么？你在这个造作这个不善业的时候，你对于这个对象是不是很清楚的辨识出来了？ Asanga's companion 这个摄觉者里面就讲到说 the perception This is who I think it is, should be unmistaken. 在摄觉者里面讲说，你这个要造作不善业的这个对象、啊、是很清楚的，就是当你在造作不善行的时候，应该是很清楚的。For example, if you plan to have sexual relations with a particular woman, but at the time you confuse her with someone else, that is a mistaken perception.Because of that mistake, you will not accomplish the object of your intention, and therefore the karma of the particular action will be incomplete. 啊，这个根据无助论师的摄觉者里面讲的话，那么这个要造作一个 所谓不善业啊，其实蛮严格的这个条件。也就是说，当你试图要跟一个特定的这个女性发生性关系，可是当你真正发生性关系的时候，那个对象不是她，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有了一个所谓的错误的认知。因为你有这个错误的认知，所以你没有造作这个所谓隐的不善业，这个是阿桑嘎所解释的。当然这样子的解释啊，就把这个所谓造作啊，这个所谓的这个隐业啊，就把它局限在非常小的一个范围里面。那么当然后面我们会看到啊，在律经里面不是这样说的啊，甚至阿底峡尊者也不是，也还有这个中国发大师都不是这样子的这个看法。好的， the Vinaya however explains this point differently。 那么在戒律经里面就讲这个不同的说法。 There it says that when it comes to the transgression of the vow of celibacy, which is a vow to refrain from all sexual activity, it does not matter whether the perception was correct or mistaken。 那么在律经里面讲呢，只要是牵涉到跟你这个维持独身的这个戒律有关的啊的这一条，不管你的认知是不是对的，通通都犯戒啊。换句话讲，前面所讲的这个无助论师所说的，如果你认知的对象跟你实际发生行为的对象不一样的话，这时候你没有犯戒，你只是有个错误的认知。那么但是在律经里面，因为律经针对的对象呢是出家众，不管是男众和女众，所以只要是出家然后接受过这个戒律的这一群人呢，那么只要你发生跟这个其他的对象发生性关系性行为，这个通通都算犯戒啊，不管你是错误的认知或者是正确的认知啊，这个是在律经里面是一视同仁的，通通都是属于这个所谓造作隐业的这个不善业。那么 the Vinaya rules are established by the Buddha for ordained monks and nuns。 这里就讲说这个律经呢是由佛陀亲口宣说的，佛陀宣说对于哪一些人呢？对于那些出家的比丘跟比丘尼的，对于出家的男众跟女众啊，那么这些是受戒的。所以 those rules are stricter than the rules for lay people because they apply to those who have taken higher ordination vows。 所以律经呢，因为它针对的对象啊是这些出家众啊，所以它特别的严，比对于一般在家众所有的这个限制啊都来得严格。那么啊，所以 when you break the vow of celibacy, it does not matter whether the person you are having sexual relations with is who you think it is。 所以这里就讲说，如果是根据这个律经来讲的话，那么假设你是一个出家众，不管是男众或女众，只要你这个跟对象跟任何一个对象发生性行为，这个通通是犯戒，不管你这个所谓认知的对象跟你实际发生行为的对象是不是一样，这个不管。但是在家众来讲的话，这个中间可就有区别。也就是讲说，当你认知的对象跟你实际发生行为的对象不一样的时候，这个时候根据无助论师所说的，你是有一个错误的认知。如果你有一个错误的认知，那个这个并不构成你造作这个所谓隐业这个不善业的一个完整性啊。所以换句话讲，你虽然也是造作一个不善行，但是那个这个不善行不等同于这个你造作了隐业。好，下面呢，那么 Vashubandhu 世亲呢，他在他的这个Treasure of Knowledge Auto Commentary 在阿毗达摩俱舍论的自辩里面呢有讲过，说 If you believe that you are having sex with your own partner but your perception is confused and it is actually the partner of another, the karmic path will not be complete。 啊，同样的这里也讲，他说如果你认为你跟一个你的这个正确合适的对象在发生性行为，但是结果呢 the perception is confused， 结果实际上你发生性行为的对象不是那个人，那么这个时候啊， the karmic path will not be complete. 这个业道就没有完成，不算完整。In the case where you intend to have sex with the partner or another, yet end up with a person different from the one you had in mind, there are two opinions. 所以在这个地方啊，格西就整理出来，就是说，根据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所谓认知的对象跟这个实际发生行为的对象，这个中间有差异的话，那么这个基本上有两种不同的意见啊。Now, in the first view, there is still a complete karma because you plan to have relations with someone else, partner, and that is what you did. 第一类的意见是说，不管你的认知的对象跟你实际发生行为的对象是不是一致，你通通都造作了不善业，因为怎么样？因为你这个起心动念就是跟一个不恰当的对象发生这个性关系，那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你是造作了一个这个第三个这个不善业，生业的第三种不善业。那么 the contrary view， 另外相反的意见是什么？ The karma is not complete， 没有完成，这个业没有完成， because your perception was mistaken and you did not have sex with the person you had intended。 第二种看法就是说，因为你实际发生性行为的对象跟你原来想的那个对象是不一样的，所以呢，你这个不善业啊，不算是完整的。你也就是讲说，虽然它是不合适的，是不恰当的，但是呢，你并没有造作一个不完整的不善业。So there are some superficial differences between Asanga system and that of Vashabandhu, but I think we can follow Vashabandhu's thought that because it is more logical. 那么格西在这边表达他自己的意思啊，自己的意见。好，虽然在世亲跟这个无助论师的意见呢、啊、有不一样，但是在这里面他觉得这个世亲论师的这一个意见呢、啊、是比较合逻辑的 ，more logical， 比较合理的。怎么说 ？The principle underlying sexual misconduct and all non-virtuous action is that you are doing harm to others。好，所以在这里讲。那么为什么世亲论师的这个看法是比较合适呢？这里讲就是说，这个基本的这个前提是什么？就是当我们在造作这个 sexual misconduct， 在造作这个隐业的这个不善业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是在伤害对方，啊，我们是在做伤害对方的行为，那么这一种就构成了这个不善业。当然这个伤害对方，这个对方是指的什么？指的是你这个所谓不恰当对象的另外一个他的合适的伴侣或者是这个相关的人、啊、那么这个都包含在里面、啊、So if you intentionally choose the partner of another and you undertake to have sex with that person, even if in the end you become a little confused and you have relations with different person who is someone else's partner, it makes senseThat this is still a complete karma. 所以只要是你 intentionally 你有意的去跟这个另外一个人的 partner 去发生这个性行为或发生性关系啊，那么基本上你这个就算是当你这个造作了这种不善行的时候，基本上就已经算是这个造作了这种不善业了。You are still doing the same kind of harm, whether your perception is correct or mistaken. 不论你的认知是对的或是错的啊，这个错的意思就是说，前面讲过，你发生性关系的对象跟你认知的对象是不一样的。那么，不论你这个认知是对错，关键是什么？关键是你都已经伤害了这个对方啊。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你是造作了一个不善业。So the obscuring affliction, the underlying motivation for sexual misconduct can be any of the three poisons. 前面讲的三毒里面的任何一种都有可能。It can be done out of desire, 出于贪念，出于 hatred, 出于嗔念，或者是出于 ignorance, 出于这种所谓的痴。那么 based on any of these three afflictions, the action can be a complete karma. 所以出于贪嗔痴的任何一种任何一毒，那么我们造作了这个行为啊，通通都算是一个完整的不善业。 The direct motivation is, of course, wanting to have sexual relationships. 那么直接的动机呢，当然是你要跟其他的人呢、啊，这个发生这个性关系。而前面我们讲过，这一个不善业里面包含了这个四类啊，这个所谓不善的不合适的对象、不合适的身体的部分、不合适的地点、不合适的时间。所以只要是在这个里面的任何一种情况之下，那么我们有这个行为啊，都是造作了这个不善业。So the actual action, 最后的结果 connecting the action itself, concerning the action itself, 在设计者里面讲说 even when you make someone else perform that action, you create the misdeed of sexual misconduct for yourself. 所以即使你叫别人去做这个这个所谓的这个不善的这个性行为啊，那么你自己都是造作了这个淫业啊，不善业。但是在这一点上，世亲呢又不同意啊。啊，世亲 disagree with this analysis and says， 那么在他的这个经里面，他讲他说 ，In the case of sexual misconduct， if you do not do the action yourself， it is not a complete karmic pact。所以世亲认为啊，假设不是你自己去做的话，那么这个不算是一个完整的业道啊，不算是一个完整的。He maintains that for sexual misconduct, the actual action must be done by oneself. 那么他的立场是，如果我们要称这个是一个不善的淫业的话，必须是自己去造作，那叫别人去做不算。啊，那么但是中国大师认为什么 ？Suggest that Asanga's intention may have been to say that there is still a fault when you cause someone else to perform the sexual misconduct, but it is not a complete karma path.Karmic path， 好，那么中国八大师认为啊，这个无助论师所说的呢，就是说，当你手使别人去做这种不善业，你自己本身也算是犯戒的，犯业，这个造作不善业，这个是他的意思，啊，但是不论如何啊，那么格西在这边讲说，那这个是需要我们自己去思考，到底谁的论点、谁的看法比较正确，这个是我们必须自己要去分辨。好，下面呢的结果 ，the combination of the action， 业果是什么 ？The combination of the action takes place when the man and the woman come together。所以这个当这个男女啊结合在一起，那么这个就这个完成了这个业行啊。In the Vinaya, it says that the completion of the action takes place when the two touch and experience sensual pleasure。在律经里面讲说，当两个人啊碰触一起，然后在经验这个所谓 sensual pleasure 这个感官的这种快乐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完成了这个不善行啊。We have seen this sligh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Vinaya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mpletion of the action and the lineage presented here, which comes mainly from Asanga and Amitabha. 所以在这里呢。格西指出来，就是说，这个根据《律经》呢，还有根据这个阿弥达巴的这个俱舍论呢、啊，或者是这个阿桑嘎的这个解释啊，这中间事实上是有一些差异的啊。那么 ，we saw a difference in interpreting when the act of stealing is complete 啊，同样的，在有关于道的这一个不善业里面，同样的有这种差异的解释。And in the discussion of lying, 在说谎话，后面会讲到这个妄语啊，同样的也有这种差异。Though we fi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se two systems, we do not need to worry about this too much. The overriding point is that we need to avoid this behavior and this situation. 所以不管他们之间的差异是什么，除非你是做这个考据的学者，否则的话不用太担心，也不用太去计较这些。最主要的重点是什么？在最后这一句啊，是 to avoid this behavior 啊，那要去避免这些行为跟这些状况。后面这一页呢，56页这里基本上是格西根据啊到目前为止所解释的这个不善的内容啊，不善业的内容啊，所做的一些这个引申了、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面。他讲到，他说 ，Of course, the biggest difference is that the Vinaya presents the rules for ordained monks and nuns. And in that context, pure sexual conduct is complete abstinence or celibacy.